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这些人都是世家子弟，所以我特别要提到说，前面带了一个贾云跟宝玉谈了半天谈不起来，因为谈哪家花园好，哪家戏子好，哪家的丫头漂亮，他都接不上话。可是现在这些人都是接得上话的，薛蟠接得上，冯子英接得上，年龄相近，而且吃喝玩乐都在一起的啊，所以这里面都在对比这些世家的子弟他们的生活。就宝玉就知道说，哦，神武将军冯唐的儿子冯子英来了，所以薛蟠他们就一起都叫快请快请。那话还没有讲完，冯子英一路说笑已经进来了，那大家忙起席让座啊，就让冯子英一起来参加。那冯子英就笑了说，好啊，也不出门，在家里高乐吧。好，说你们这些也不出去玩，就在家里面自己摆宴席就乐起来了。那宝玉薛蟠都笑着说，一向少会啊，就最近好久没见面了，说老师伯身上康健啊，这也是过去的规矩，就见面以后第一个要问别人的父母，就是父母身体好不好，因为都是世交了，他们等于都是世交，就上一辈都非常好的朋友，都是同朝为官的人，所以就问一下说老师伯身上健不健康。那冯子英就回答说，家父倒也托庇康健，只是近来家母偶着些风寒啊，妈妈有点感冒不好了两天。那薛蟠就看他脸上有一些轻伤啊，就看到冯子英脸上有一些凹青的地方，就是轻伤，就说，哎，你又跟谁打架挥拳了，挂了幌子了。好，大家有没有感觉非常像那种国中生的语言，就是没事就打架的啊，我们那个小时候常常就觉得，哎，怎么同学大家脸上又青一块，脸上又红一块，然后就问说你又跟谁打架之类。所以这里面其实透露出这些小孩子都是那种闹事的，所以宝玉是比较特别，宝玉算是这里面大概最有文化的啊，优雅的一个人，其他都是打打闹闹，整天冯子英啊这些人都在打来打去。所以薛蟠就说，哎，你这个脸上怎么搞的，哦，青了一块，你是不是又跟谁动拳头了这样。那冯子英就笑着说，啊，别提了，以前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啊，都玉也是一个大官，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打伤了，我就记了，再也不怄气了，那怎么会再打架呢？啊，所以这里面点出来冯子英常常打架，而且这些大官的孩子就整天就是大概变成帮派啊什么，这样打来打去打来打去，所以他没有多久以前还把那个仇都玉的儿子都打伤过，所以他就自己给自己一个警告说，以后不可以再怄气了，不可以随便动拳头。那他说这个脸上是打围在铁网山，啊，打围这个字我们现在不太用了，注意以前打猎啊，就是皇帝贵族打猎的时候有人替他围场，所谓的围场就是说四面都有人打着鼓去赶野兽的，把野兽赶到你的面前让你去打，啊，所以乾隆皇帝在木兰，在东北的木兰围场打猎的时候，列出来的那个打猎的单子你会吓一跳，说熊多少只，老虎多少只，你就哇，这个乾隆皇帝简直是天纵英明啊，打猎这么厉害。事实上我看到现在藏在巴黎有一个木兰狩猎图，就是旁边的人一直围围围围到最后，这个老虎就在你面前，就是让你最后戳他一刀就是了，那旁边人都会处理其他的事情，那么所有的打猎的名单最后都算在乾隆皇帝上，所以这叫打围，就是有人帮你围的啊，就是贵族的打猎不像我们想象那么神武啊，其实旁边就是围场，就是一直赶野兽。他说那次在铁网山上打围，叫兔骨烧了一翅膀。好，兔骨我们现在也不太懂这个语言啊，骨是一种老鹰，一种飞鹰，大家可能看过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张画忽必烈的出猎图，那张画里面他们的手上就会架着老鹰的啊，那么也有人叫做海东青，就这种老鹰训练以后，你在打猎的时候你一箭射出去，那个鸟飞到很远啊，就是我们说草枯鹰眼疾，这个鹰它的眼睛非常锐利，它可以把猎物找回来啊，把猎物找回来，所以叫做兔骨。兔骨比如说我打兔子，兔子就带着箭跑了，我找不到，那么我就放老鹰出去，老鹰就把兔子叼回来，这个所以叫兔骨啊，说骨是老鹰的意思，可加了一个兔是说多半是去叼那个兔子啊这一类的动物回来啊，所以我们讲的鹰跟犬打猎的时候需要两种帮忙的动物，就是鹰跟犬，一种是猎犬，一种猎鹰啊，鹰犬。那草枯鹰眼疾在唐诗里面就已经有这样的句子啊，他说上次在铁网山打猎，那被那个老鹰 用翅膀刮到了，所以脸上那个鹅青不是打架的，是打猎的时候被弄到的。好，宝玉就说这是几时的话，那紫英就说啊，3月28日去的，那前天也就回来了。那宝玉就说怪到前天初三初四我在沈世兄家里没有看到你，我要问不知怎么就忘了，那你是单独去的还是跟老世伯也去了。好，就是宝玉问他说你说打猎，那你什么时候去打猎，他就说3月28日去的，那么前天也就回来了。那宝玉就讲说，哦，难怪我前几天在某一个朋友家没有看到你，那不知道你到哪里去了。那他就问他说你打猎是自己去吗还是你跟老爸一起去的，那冯子英就回答说可不是家父去，我没法去罢了，难道我闲疯了。好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小孩有时候会被老爸抓去打猎，就是训练他们有一点武艺啊，这种就是觉得这些小孩子大家都不学好，所以他觉得我闲疯了，我干嘛没事跟我老爸去打猎，跟你们在一起玩多好。所以这里面都透露出这种有钱世家子弟的某一种心事啊，就是说吃喝玩乐，然后上一代都是建立工业的国家功臣，可到下一代都有一点纨绔子弟了。都有一点败家纨绔子弟，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其实曹雪芹本身是有这个自责的。